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求你今天啊，借着你卑微的仆人啊，让你的大能啊，借着啊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彰显出来，更是求你的大能大力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也能够遵行一切主你所愿意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能力啊，是我们最最需要啊，也最最缺乏的一个东西。尤其在今天这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许多人最普遍啊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乏力啊。然后呢，最大的一种威胁就是压力，大家同意吗？好，那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哈，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那我们向神求的最多的一样东西，大概也就是这个能力，啊，不仅仅是有身体的那个能力，肉体的能力哈，更有那个心灵的能力啊，让我们能够来面对每天的压力，每天的挑战。今天我们啊所学习的是力上加力的侍奉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啊，怎么样可以力上加力啊，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在马可福音里面所描述的耶稣啊，是一个不断在工作、不断在行动的人啊。耶稣可以说比任何的人都更加的忙碌啊，耶稣肩头的责任啊也超过任何的人，耶稣面对的压力啊甚至阻力也超过任何的人，但是耶稣却能够不被这些的责任、这些的压力所压垮啊，反而他能够在仅仅3年半的时间里面就完成一切上帝所交托他的工作。那耶稣的秘诀在哪里呢？那耶稣的侍奉为什么能够力上加力呢？那今天从这段的经文啊，让我们从那个耶稣工作的3个方面来看到这个耶稣得力的秘诀啊。首先啊，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怎么样来回应人的需要。在29到34节啊，就讲到那个耶稣从那个加百农的会堂啊赶了鬼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哈。那个耶稣出来以后，他所做的差不多大半天的工作，那先是在那个彼得家里就医好他那个害热病的岳母，那后是在那个傍晚时分啊，就治好所有被人带来的那些病人啊，跟那个被鬼附的人。那很多的人啊，想必是已经听到耶稣的名声，那家里也确实是有病人啊，或者是有那个赶鬼的需要，但是呢又不想破坏安息日，所以呢就要等到那个天晚日落的时候，也就是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啊。于是呢他们就带着病人来找耶稣，而耶稣也是有求必应啊，就把那个病人就一一治好啊，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那我们虽然不见得会有耶稣那样的治病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像耶稣那样啊，去回应人的需要啊，我们也应该学习耶稣那样去体贴人的痛苦。在41节就讲到啊，当那一位长大麻风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啊，圣经就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啊，并且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好，耶稣这个行动哈，这个在当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行动啊，因为长大麻风的人按照旧约的律法啊，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啊，你要是给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碰到的话，不管是人还是东西，那你也就立刻变成不洁净啊。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在当时是人见人怕的啊，那个麻风病人自己啊也是要必须要穿着破烂的衣服啊，披头散发，而且要边走边喊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啊。所以当时那个麻风病人是最可怜啊，最被社会所隔绝的一群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竟然主动的去摸，伸手去摸这一位的麻风病人啊，这是多大的爱啊，这个是多大的勇气。而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动，就是因为他动了慈心。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在耶稣所有这些治病赶鬼的行动背后，也都是出于这一份的慈心啊，这一份的仁慈的心肠 所以因为他的慈心，所以他就能够体会啊，人在疾病跟那个魔鬼的捆绑之下那种的痛苦。而因为他的慈心啊，他就愿意付出爱的行动来医治他们。而因为他的慈心，他甚至愿意去触摸那些不洁净的人。所以耶稣的这份的慈心，正是我们所应该效法的。在那个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啊，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然后约翰又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那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好，所以爱啊，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最有力的证明。爱啊，也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最最重要的标志。啊，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啊，对周围人的需要啊，跟那个痛苦有一份的关心啊，有一份的同情怜悯，就好像神对我们一样。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啊，我自己都还需要同情，啊，哪里还轮得到我去同情别人，对不对？啊，我自己的需要都还管不过来呢，哪里还有能力去管别人的需要呢？可是，啊，作为主的门徒，啊，要做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信心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的生活一切的需要。啊，耶稣说，当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有这一切啊，所有我们所担心的、所需要的这一切，就都会加给你们了。啊，所以当我们去顾念神的事，神就会来顾念我们的事。啊，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需要，那神就会来关心我们的需要。在这里面最最现成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好，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在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哈，那彼得知不知道啊，家里的那个岳母啊，丈母娘啊，正在家里生病啊，正在家里那个发高烧啊。假如知道的话，那他还会不会那么爽气的就那个起来啊，就跟着耶稣走哈，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当那个彼得回家了以后，他就立刻就得知岳母生病了。啊，可是呢，在那个时候，耶稣立刻啊就让他的岳母就得到医治，也就让彼得知道主会顾念他家里的需要。啊，当彼得回应主的呼召来跟从主的时候，主就顾念他家人的需要。啊，这位岳母也是很有意思哈。那我们看到啊，这一位岳母他一得到医治，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啊，他没有过去休息啊，没有过去那个做别的事，而是立刻就起来服侍主，跟主的门徒啊。所以彼得的岳母啊，比彼得还更早开始侍奉哈。那我们这些被主所爱、被主所救的人，其实服侍主啊，不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对主所应有的回应吗？而后来啊，当那个全城的人啊都在那个傍晚时分啊来那个找耶稣的时候啊，来让耶稣来医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想象哈，那个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还有彼得的岳母，也一定都参与了这个当中的接待的工作。啊，虽然只有耶稣才能够医治那么多的人啊，虽然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当人来找耶稣的时候，那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那我们在旁边帮助一下，在旁边接待一下，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不对？当我们在跟主同工啊，像主一样去顾念他人的需要的时候，主就一定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啊，主就一定会加添你工作的力量。只要你经历过，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回应人的需要还不是耶稣最最重要的工作。耶稣他能够不断得力而且力上加力的最大的秘诀，是在于他能够专注于上帝对他的托付。 在那三十五节就开始讲到，第二天一早耶稣就躲开人群，就到旷野去祷告，然后彼得和那个同伴就来找到他，一看到他就对他说，主啊，众人都找你呢，众人都找你呢。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来不是就是要得到那个众人的拥戴吗？你来你不是刚刚开始建立你的名望吗？那你不在那个人群当中来满足那个群众的要求你不在那边继续的行那些的神迹，你却跑到旷野来干什么呢？你到却来到这个鬼地方来做什么呢？但是在三十八节耶稣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们看见耶稣他知道上帝对他的最大的托付不是要他去治病，不是要他去赶鬼，而是要传天国的道。所以耶稣就知道他必须要去到下一个乡村继续的传道，而不能够留在加百农去满足那些群众的需要。那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感谢耶稣，因为耶稣他能够专注神的托付，而不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假如耶稣只是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耶稣他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最出名的医生，对不对？他也可以开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医院，所有的病对他都不在话下，所有的邪灵也都是手到擒来，有那个有多少鬼就赶多少鬼，有多少病就治多少病，所以那个世界上的医疗问题全部轻易解决。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耶稣也可以从无变有从那个变出粮食来一下子就喂饱成千上万的人所以耶稣要是愿意的话现在世界上开始越来越紧张的这个粮食问题也是可以轻易解决。所以耶稣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假如那个耶稣参选的话，老百姓我们永远都会选他，对不对？因为跟着他那你就永远丰衣足食你就永远就那个百病不生其他的什么那个医疗问题都解决还有其他教育问题啦、资源问题啊什么的全都不在话下，全都不在话下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假如耶稣不来传那个天国的道的话，那我们的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赦免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呢？假如耶稣只是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那这个顶多只是为土地增添肥料，为地狱增添那个柴火而已。因为我们都会那个肥肥壮壮的带着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就下到地狱里因为没有人把天国的道告诉我们，也没有人把那个得救的路来为我们开启。但是幸好耶稣清楚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幸好耶稣他坚持来完成上帝的托付，而没有只是满足人的要求。现在那个不知道多少人家里是已经有那个自动吸尘器的就是那个下面这张图片那个东西有多少人有的举手家里已经有自动吸尘器的举手已经有不少那个当那个自动吸尘器在那个开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把它开到那个自动挡的时候，让它在家里自己在那儿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机器特别的傻？有没有有没有至少我是有至少是每一次当我那个看到那个自动吸尘器在那边自动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觉得这个 这个人造的机器实在是太傻了，对不对？啊，东碰西撞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啊，这个哦，明明有些是已经吸过的地方，还要回头再吸啊，明明有些是那个有些尘土、有些垃圾，明明是就在眼前的啊，偏偏是要绕过去啊，到半天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有那个很明显有一些脏的哈。不知道有多少的电力都给他浪费了，真是一个傻东西。那其实同样的，假如我们不明白上帝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会好像这个自动吸尘器一样，我们就会浪费那个我们的精力，浪费我们大部分的生命。其实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对不对？你越是那个年纪越大就越有体会哈，那我们的精力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那个力量用在点子上啊，我们必须要抓住那个最最重要的事，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对准上帝所给我们的目标，那这个才不至于浪费，那我们才能够力上加力。那到底什么才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目标呢？今年我们在那个小组啊，都在学习天生我才为主用，对不对啊？那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啊，只要你是参加小组的，你应该已经看到啊，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啊，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质，对不对啊？神是要我们运用啊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每一个人的天分都不同啊，神并不是要我们啊千篇一律的去做同样的事啊，也不是要我们去 copy 啊去模仿别的人啊，我们乃是要啊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那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从中得到鼓励呢？起码在我们小组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自己在那个寻找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哈，那我们都是很激动，都是很高兴的哈。不过啊，我觉得只是明白这一点啊，大概还是不太够啊。因为假如我们所理解的上帝的旨意啊，就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那个发挥恩赐、发挥天分的话，那么到最后那我们要用这个恩赐要用那个天分来做什么呢？啊，到底是做什么呢？啊，难道只是那个自由发挥就可以了吗？啊，那难道那个恩赐跟天分就是他们本身的目的吗？其实应该不是的哈，应该不是的。好，其实所有那个人的恩赐和天分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啊，我们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才能够来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力量，来使用我们的资源，使用我们的机会跟才干。而今天我们看到啊，对于主耶稣来说啊，那个传扬天国的道啊，就是主自己来到世上的最高的目的。而因为明白了这个目的啊，因为要抓住这个目的，所以耶稣的侍奉就能够力上加力啊。因为有了这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那耶稣就知道啊什么时候该留，什么时候该走啊，耶稣就不会啊被人的需要啊所左右啊，也不会因为人的拥戴、人的呼声啊他就那个冲昏了头脑。其实主耶稣的目标啊正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啊，其实主耶稣的那一份的优先次序正是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先次序，对不对？对不对？好，你告诉我哈，除了传扬天国的道以外，啊，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是有那个永恒的价值，啊，能够留下那个永恒的结果？还有什么？你告诉我哈，除了传扬天国的道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非要我们基督徒来做不可的？有没有呢？有没有呢？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好的医生，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也不缺少好的工程师啊，好的运动员啊，好的艺术家啊，或者是那个钓鱼的高手啊，多你一个也不会太多啊，少你一个也不会太少 啊，大概少你一个的话，那别的可以有更那个更容易有饭吃啊。但是只有我们基督徒能够把那个天国的道来分享给他们啊，只有我们基督徒能够向这一个被死亡所笼罩的世界来指出得到永生的路。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上帝的使者啊，我们就是那个天国的大使啊。所以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其实跟在那个彼得、跟那个约翰、跟保罗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就是叫我们去跟随主啊，就是叫我们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啊，就是要我们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主的缘故做那一个得人的渔夫啊。没错，在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身上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什么其他的呼召啊，我们不需要再去等候什么特别的那种的那个属灵的经验啊。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问神，我该做什么，主啊，我该做什么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更好的来传你的道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为你的国度来做出最大的贡献啊，做出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最大的贡献啊。当然啊，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啊我们所有的人啊都要立刻放下工作啊，立刻去读神学啊，立刻去预备做牧师，哈哈，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也许有些人确实是应该考虑哈哈啊，但是肯定不是所有的人啊，因为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读神学啊，去适合去做牧师啊。即便你是适合的啊，现在也不一定啊是最最恰当的时机。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要以传扬天国的道作为最终的目标。阿们。嗯，那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要去努力的为天国在地上的扩展来做出贡献。阿们。是啊，我们都应该要围绕着这一个的目标来决定我们的优先次序啊，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啊，该怎么做啊，或者是我们不该做什么啊，不需要做什么啊，我们都应该围绕着这一个的目标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我们应该这样子来决定我们应该在住在哪里啊，我们应该住怎么样的房子啊，来决定我们的钱应该怎么样来分配，来决定我们应该往哪一个的方向去培养我们的儿女，这一个才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假如你能够努力来完成神所给你的使命的话，那我相信那你的人生一定会力上加力。假如你能够对准了这个的目标来使用你的恩赐，使用你的才干的话，那你就一定能够为神的国来做出最大的贡献。这个是我最心爱的话题哈，假如给我时间的话，我还可以一直讲下去哈。不过今天啊，我们还要看到，在耶稣的工作里面啊，他除了专注神的托付啊，他除了回应人的需要以外，他还有很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啊，就是他去承受人的悖逆，承受人的悖逆啊。那一位长大麻风得医治的人，耶稣明明叫他不要去告诉人，叫他只要照着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去见那个祭司，给祭司查看，同时献上礼物就可以了。可是呢，这个人偏偏不听，偏偏要把这件事情到处传扬，结果就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耶稣就再也不能够明明的在进城在会堂里面传道他就只能出去去到旷野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想让自己的传道事工变成一个流动诊所，耶稣更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气功大师仅仅去满足人的好奇心。所以当那个人群因为这个人自作主张的宣传纷纷涌来的时候，那耶稣就只好躲开耶稣只好回避。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不听主的话啊，他以为自己在帮耶稣啊，结果他反而就给主的工作啊带来更大的拦阻啊，带来直接的这个阻力。有时候啊，支持我们的人可能比反对我们的人更加的麻烦，所以我们不要，很明显我们不要去依靠人的支持。而在那个耶稣后来的侍奉当中啊，我们还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违背他，甚至敌对他啊，也有不少是本来是支持耶稣的人啊，后来呢就因为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啊，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结果呢他们就转而去敌对耶稣。所以在耶稣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承受人的悖逆，承受人的悖逆。但是人的悖逆并不能挫败神的计划，人虽然会阻挡神的旨意啊，但是神的旨意最终还是一定会实现。就好像在这个故事里啊，虽然耶稣不能够进城，在最最方便的会堂里面讲道啊，但是最后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人还是从各处救了他来啊，还是从各处来啊。所以耶稣的行程虽然受到那个一点的拦阻，但是神的道却不受拦阻。而最终耶稣承受悖逆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竟然甘心的让敌对他的人就把他送上十字架，把他钉死啊，把他处死啊。那个敌人以为他们赢了啊，撒旦也以为自己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他竟然借着死，又借着从死里复活，完成救赎的大功啊！耶稣竟然借着死里复活，得到那一个最终的胜利啊！大家看到这个奇妙吗？啊，奇妙吗？啊，人的悖逆非但不能够挫败上帝啊，反而成了上帝来完成救赎计划的工具啊！啊，那个上帝能够化苦难为祝福啊，上帝也能够化，也能够把那个阻力全都变成助力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经常看见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也经常看见那个人的阻力、人的破坏，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啊。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结果呢，反倒是促进了那一个向外邦人宣教的进程。啊，在那个英国历史上，我们看见啊，当那个清教徒在英国被排斥，被排斥，反而就促成了新教在新大陆，在美国的那一个的兴旺啊，那一个的那个普及。啊，在那个18世纪，当约翰卫斯理他们被禁止在教堂里面讲道。结果就反而让更多的工人、农民啊，让那些中下层的人士啊，因为卫斯理他们啊，在那个野外的传道啊，跟耶稣一样啊，要到那个野外去讲道啊，那个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更多的人民百姓就信主啊，就反而就促成了18世纪的属灵大复兴啊。啊，同样的啊，当那个外国宣教士被赶出中国。然后呢，中国教会就开始受到连续啊至少有30年的那个大逼迫，结果就反而让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有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啊，远远超过当那个宣教士在的时候所能够得到的增长啊。最近啊，他们又在到处拆教堂，对不对啊？听说是有指标的啊，听说是每一个区都必须要拆一个啊，做给那个领导看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学得聪明一点呢？当然啊，我们仍然啊应该要为受逼迫的教会来祷告啊。那我们也仍然应该要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不过无论如何，神的旨意都无法被阻挡啊，而且神常常能够化阻力为助力，能够化苦难为祝福。今天啊，我们要从耶稣学习的是得力的秘诀啊。那我们从耶稣在那个加利利最初的这一段的侍奉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他一方面是带着那个怜悯的心啊，去服侍人，去回应人的需要啊；另一方面，我们就看见啊，耶稣更有一个清楚的优先次序啊，耶稣他能够坚定的，能够专注的来完成上帝所给他的托付。 啊，所以专注上帝的托付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啊。因为假如我们能够专注于上帝的托付啊，我们就能够在人的拥戴面前不为所动啊，就好像耶稣一样啊。因为专注于上帝的托付，那耶稣也能够在那个人的悖逆面前也都是安然承受啊，并且继续的前行啊，直到完成他人生的使命。但是今天假如我们只是看到这些，似乎还是不够的。那为什么耶稣他可以那么专注呢？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这样的不受那个人的影响呢？啊，不受人的左右呢？啊，为什么耶稣他做得到，但是我们却做不到呢？这个秘诀中的秘诀，这个耶稣得力的秘诀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就隐藏在今天的三十五节啊，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里说什么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原来耶稣能够在那个忙碌的工作中立上得力，是因为他懂得借着祷告到天父那里去重新得力。原来耶稣他能够不被人的呼声所左右，也不因为人的悖逆而失望泄气，是因为他懂得借着祷告不断地来确认天父所对他的托付啊，他也懂得借着祷告不断地来肯定自己人生的使命。所以祷告啊，就是耶稣的这个秘诀当中的秘诀。那为什么耶稣的祷告啊要在那个天未亮的时候呢？那是因为耶稣要确保自己的祷告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可以不受那些群众的干扰。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对不对？即便是耶稣躲到旷野去，他也无法避开那个蜂拥而来的群众啊。所以耶稣他必须在那个天未亮的时候，在大家都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就先跑到旷野去祷告。那请问你有没有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祷告呢？你有没有为祷告来创造时间、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自己可以避开那一切的干扰呢？假如没有的话，那难怪你会那么乏力。假如没有的话，那难怪你也没有办法来胜过压力啊。我们再回到那一个自动吸尘器吧哈。当我们从一家从那个海外度假回来啊，当我们收拾完毕啊，想要给这个家里吸个尘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个自动吸尘器不工作了，不工作了啊。那个为什么不工作呢？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我的岳父岳母不懂得给这个吸尘器充电啊，所以我们不在的那段时间啊，几个星期啊，这个机器一直都没有充过电啊，所以难怪是不工作了哈。因为没有充电啊，当然就没有力量了啊，没有那个能源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想重新得力啊，我们除了要专注在这个神的托付以外，那我们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充电啊。而这个祷告就是充电啊，而且那个祷告的时间越长啊，就好像那个充电器一样，你插在那个插头里面，那个时间越长，那你的充的电就越足啊，你的那个能力就越大。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从他的身上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工作的模范啊，我们也学到那一个得力的秘诀啊。那我们更是感谢主啊，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啊，他已经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他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已经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可以向天父祷告，可以跟天父亲近啊，可以从天父来得着能力。那我也盼望从今天开始，那我们都能够来明白自己人生的使命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最最重要的天父啊，最最重要的托付。那我也盼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够多花时间来亲近主，多花时间来祷告啊，以至于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侍奉都可以重新得力，甚至是力上加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在地上借着你的工作就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求你也是赐给我们啊，有像你那样的仁慈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去服侍周围的人，能够像你一样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亲爱的主，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副专注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抓住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也是求你加添我们祷告的信心和决心。主，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起有质量的、恒切的，而且是不受干扰的祷告生活，使我们在生活的压力跟那个繁忙的工作当中都能够力上加力，而且可以忠心到底，直到完成你所给我们的托付，能够完成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